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以赛亚书的第一讲啊。我们以赛亚书大家知道哈，旧约的先知书，这卷很长哈，总共有几卷？总共有66卷书，很长的一卷书哈。那你们对以赛亚书熟不熟悉啊？还算好哈，可以知道这个以赛亚书这个书名啊，里面的内容知道哪些啊？你们以赛亚书的印象是什么？好像好长啊，常常一翻圣经，在中间那一部分常常翻到以赛亚书哈。新约有没有提到以赛亚书？新约也有提到以赛亚书哈。所以我们在看以赛亚书，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卷书。我们知道圣经有很多的书卷啊，以赛亚书算起来算是比较完整哈。所以就是说它讲的内容，它里面需要表达的事情哈，而且它是安排在圣经的中间哈。那这个它里面所表达的很多神要启示的东西哈。那以赛亚书我们看，今天我们在讲到说整卷以赛亚书66卷哈，那我们要讲把一季把它讲完不大容易哈，所以我们分成两季把它讲完哈。所以大家知道以赛亚书分成两季，那以赛亚书如果我们把它分成两半的话，你要从哪里分？大家有个概念，以赛亚书有66章，圣经有几卷书？圣经66卷，旧约几卷？39哈，新约27哈。所以你试试看，如果把以赛亚书哈1到39章来看一看哈，然后之后呢，39章以后从40章开始，40章到66章，对，39、27哈，那蛮像的哈，蛮像什么呢？好，前面讲的好像是很多有关旧约的东西，很多的历史啊。那这些历史我们知道说旧约的历史，讲到那些国家的这些名字哈、啊、等等的。然后从40章开始哈、啊、讲的语气话语那些都不大一样。前面很多的责备啊审判啊，你们听到责备审判的话好像是旧约嘛，旧约的律法，对不对？然后从40章一开始就说哇，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啊。所以其实我们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通常是会读到它比较后面的部分哈、啊、前面的部分我们的概念啊，我个人是这样子哈、啊、我在读以赛亚书前面，我对它的印象是第6章还记得一点哈、啊、对不对？在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然后以赛亚看到异象，然后第7章可能还是有时候会熟悉啊，就是因为讲到必有童女怀孕啊，这个是从第7章那边出来的啊。还有第9章可能还记得有一节经文叫做必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没有？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那这个圣诞节我们也会引用这个词啊。另外一个就是啊，必有耶西的本嘛，然后从他根生的枝子哈、啊，如何如何的，然后有耶和华的灵啊，啊，智慧的灵、谋略的灵啊、能力的灵啊，啊，然后敬畏耶和华的灵，这个在11章大概是这个样子。之后呢，其他都很不大熟悉，很模糊哈、哦。那40章以后知道的可能会比较多一点哈、啊，比如说这个。以赛亚书40章提到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啊，记不记得？啊，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他讲的就是这个啊。还有很多很多，在40章以后的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创世纪那边有看到很多有关新约所讲的新约的一些应验啊，以赛亚书上所说的话啊。那其实在整个新约来讲的话，他引用以赛亚书不管是直接或间接的大概有58次，所以这次数多不多？很多。那在旧约圣经里面最常被新约引用的是诗篇啊，诗篇引用的最多，其次就是以赛亚书，然后再来就是生命记啊。所以诗篇啦、以赛亚书、生命记，对我们虽然旧约不大看的哈，我们大比较看新约，但是这3卷书我们还是要比较熟悉哈，比较知道一下，比较了解一下。那以赛亚书哈，那我们从这个概论的话哈，我们对它要有一个这样子的认识哈。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讲义哈，从讲义上我们来先介绍它的一个概论哈，我们先讲它的一个整体啊。好，讲义上这边说哈，他说自古以来以赛亚书就被称为是先知书的最大的啊。我们知道这个旧约有几卷先知书？旧约 有十二卷小先知，加上5卷大先知，所以17卷啊，17卷先知书。那最重要的就是以赛亚书，它可以说是最早写成的哈。不管是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圣经的哈，第一卷的先知书就是以赛亚书，对不对？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以西结这样下去哈，然后12个小先知书。然后在希伯来文的圣经版本也是一样，把以赛亚书放在先知书上的一个最前面的哈，所以它是一个最重要的，因为它篇幅很长啊，然后它的范围很广很广，它讲东西哈，不像有时候我们看有些其他先知书，耶利米先知哈，我们看他讲的好长好长的话啊，那他涵盖的时间也很长，范围很长，但是它有点乱啊，找比较不容易抓住它的主题哈。那以赛亚书它的主题非常鲜明。啊，它主题是什么呢？以赛亚它这个名字的意思，以赛亚的这个意思跟约书亚很像哈，就是耶和华的救恩。所以他讲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神的救恩哈，是一个完整的救恩，把它呈现出来啊。那虽然我们看救恩这个主题在其他的哈书卷上也可以看到，但是以赛亚书可以说是他把神的救恩讲得最详细的一个哈，跟我们信仰最有关系就是神的救恩哈。然后它的范围很广啊，广泛到一个地步，就是说它可以担任，就是说在圣经里面哈，它在中间的部分哈。如果你是在中间的话哈，你要承先启后嘛，对不对？你不要在那边只是好像是霸占一个位置，但是只是讲你的东西。可是它不只是讲它的东西哈，它讲到它救恩，讲到弥赛亚，它也讲到过去哈，神在创造天地的时候，它也提到了哈。那有没有讲到过去未来呢？未来就是讲到耶稣基督哈，耶稣基督的预言，他也讲到什么呢？他也讲到那个启示录啊。你看旧约的圣经里面有提到启示录，未来讲到末后的一个情景的并不多哈。你们想到启示录想到什么？想到启示录就会想到一个世界的末了，对不对？世界的末了，圣经什么地方有讲到世界的末了？有哪些圣经讲到这个末世的事情？也有一些哈。那你们听过新天新地有吗？新天新地这个字，启示录嘛，我没想到就叫启示录哈。以赛亚书有没有讲到新天新地？以赛亚书也讲到新天新地哈。这个字其实是最早是从以赛亚书出来的哈。我们现在有现在的天地，也有将来的天地哈。那新天新地这个词哈，在以赛亚书65章提到，66章也提到，所以你看，从这个创造天地的时候，神创造天地，赐给人生命气息，把灵吹在人的里面。以赛亚书有提到，也讲到将来神要创造新天新地，他也提到了哈，所以它内容非常广泛哈，那非常的丰富哈，它的意义也非常的深远哈，不只是一个表面上。啊，那我们等一下会查到他的一个背景啊，他讲的是他那个时代有一些情景，他把它说出来了。可是他讲的不只是那个时代啊，他也讲到是将来神所要做的工作，神要成就的事啊。然后另外一个最重要的是，他对弥赛亚的预言是最详细的。我们说弥赛亚是谁？耶稣基督，对不对？那耶稣，我们什么时候看到耶稣基督有关耶稣基督的预言啊？从创世纪我们都看到了嘛，对不对？但是是隐藏的，比较不明显的啊。那我们看到每一卷圣经书多多少少都会提到耶稣基督。那但是呢，但是在以赛亚书里面哈，我们看到他提到的耶稣是非常的详细，详细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从他的出生哈，从他出生的样子是什么啊？所以如果我们看耶稣的生平，耶稣基督的生平，你会想到他的出生嘛，对不对？那这个他是童女怀孕这个事情，就是这个在以赛亚书里面所讲的哈。那也讲到说他受洗，对不对？那受洗是谁帮他受洗的？施洗约翰啊。以赛亚书也提到施洗约翰啊，在圣经上提到施洗约翰的不多哈，以赛亚书就提到那个施洗约翰。至于约翰在讲到他自己的时候，他说他是谁啊？他说我就是那哈，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的那一位哈，也就是说我就是以赛亚书所说的那一个哈。然后讲到说耶稣被圣灵充满，对不对？耶稣有没有行神迹奇事？弥赛亚来的时候不是行神迹奇事，他是凭着什么行神迹奇事？ 靠着圣灵，对不对？在使徒行传第十章三十八节里面有提到哈，靠着圣灵哈，圣神既高拿撒勒人耶稣哈，用圣灵高他，那他就可以行很多神迹奇事。这个也是在以赛亚书里面所讲的哈。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这个是在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的第一节那边哈。所以你看，从他的这个哈，耶稣的出生、受洗、服事，然后他没有加薪美容哈，他是个木匠等等，都说得很清楚。那另外呢，讲到他的受难，有没有讲得很清楚？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哈，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五十二、五十三章从头到尾就讲到有一个受苦的仆人哈，他的样子是什么样子？他做了什么事情啊？哦，原来这个讲的是谁？是耶稣哈。特别是在使徒行传第八章那个腓力，对不对？腓力不是跟有一个埃提阿波的太监啊？埃提阿波太监读到这段话的说：“哎，这个先知他讲的是谁呀？是他自己吗？还是指的别人呢？”腓力就跟他传讲什么？耶稣哈，跟他传讲耶稣。所以你看，这个也是从他的受难也提到了哈，也提到他要死被埋葬哈，埋葬也讲到说他跟妇人一起同埋，对不对？耶稣被埋葬那个坟墓是谁的坟墓啊？是还没有人葬过的哈，是有一个财主哈，他那边做为他的家族所做的一个坟墓，这也在以赛亚书那边提到，也讲到他复活，讲到他的升天哈，他死。讲到他升天，有没有神将他升为至高？有一句话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十节十一节里面提到哈，神将他升为至高，也是在以赛亚书里面提到，以赛亚书五十二章。所以你看讲得非常清楚，清楚到这么一个地步。而且耶稣他现在在哪里？在天上，对不对？父神的右边。他将来还不要再来，他还要再来的这个情景，以赛亚书有没有写到？也有写了哈。还讲到说他来的时候，哇，以赛亚书六十三章里面有提到，就像启示录那边讲到哈，他穿了那个溅了血的那个衣服这样子来的哈，那个从以东而来的那个哈，他穿着这个袍子。哎，讲到末世基督要再临的时候，在这边也写了哈，他再临做什么事呢？他要建立他的国，他的国度哈，让这个以后有新天新地，也是在以赛亚书哈这边所写下来的哈。所以我们看以赛亚书哈，你看这个非常丰富哈，从头到尾中间穿插了很多当时的一个情景哈，当时以色列他的光景，他们犯罪，他们悖逆神，也讲到说将来哈神要审判他们，不只是审判以色列，也审判列国。那审判列国你看有好几个国家啊，我们以前看到以西结书、耶利米书都提到的神的审判哈。所以我们看以赛书也提到神的审判，但是也提到神要恢复他们，他也提到以色列将来会被掳，那以色列还没有被掳之前，以赛亚就已经看到了哈，那神会把他们带回归，这个事情也在以赛亚那边所讲哈。所以以赛亚他在写这个时候，其实那时候北国还在，南国还在，他们怎么会想到说他们会被掳？可是以赛亚已经看到这样的一个情景哈，然后你们会被掳，你们会回复哈，神会审判列国，而且神最后还讲到说哈，那些埃及、亚述，你们所不喜欢的这些人，哎，神说他们是我的子民呐、啊，他们是属我的哈，所以讲到说神的恩典要临到万国万民。之前我们看到有些先知书，哎，神的审判那些列国哈，可是以赛亚书不只是审判列国，而且要恢复。神审判他的子民，神审判列国，神审判恢复他的子民，神要恢复列国，让列国成为他的百姓啊！所以这个就好像我们的信仰的中心哈，我们的福音就是这样子啊。我们原来是外邦人，我们也是跟以色列没有关系的，可是在借着以赛书，这个都已经事先说讲好了啊，已经写下来的啊，神已经命定的事哈。而且我们看到他跟耶稣啊，他怎么知道那么详细？从耶稣的出生啊，到他这生平，一直到复活升天，耶稣什么时候才出现？以赛亚之后的七百年啊。所以你看到这个七百年前所写的东西啊，七百年后都应验了啊。那在耶稣降生之后哈，他这些都一一应验。那圣经我们知道说他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哈，所以我们要从圣经看到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在研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哈，我们不只是要认识，从这当中看到耶稣，看到很多隐藏的，现在都已经应验了，已经显明了啊。那从耶稣的身上我们要认识到神， 所以我们也可以从以赛亚书看到神的属性啊，神有很多的属性就在以赛亚书可以显明出来啊，也讲到神所要成就的国度啊，神的国在哪里啊，我们就是神的子民啊，神在他的子民上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啊，所以我们读以赛亚书如果好好去看的话，你会认识到耶稣，你会认识到神，你会认识到我们自己，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命定是什么啊。所以这个虽然很长哈，但我相信这是很值得的哈，让我们能够花时间去读哈。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他的背景哈，我们要了解他的背景。那以赛亚书他写成的时代哈，正是以色列面临国家存亡哈。你知道他在这个西元前700年的时候，712年北国他灭亡了哈。那以赛亚书他刚好是介于在这个期间哈。那在这个时候神让北国以色列灭亡啊，那神也让这个犹大他碰到这个威胁，亚述刚好强大的时候啊，所以你看这两个国家都是面临到一个生死存亡，而且呢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因为他们不断的犯罪啊，神不断的警告他们，也他们的信仰败坏，他们信仰堕落了哈，他们去拜别神，他们的道德也败坏了，还有很多低落的事情。那神就借着以赛亚就对那个时代说话哈，他带着警告还有责备，所以开始你看以赛亚书第一章讲到他责备他们哈，非常严厉哈。那也讲到那个时代，如果你看第一章哈，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甲做犹大王的时候，讲到他有经历了几个王啊。四个王哈，四朝元老，我们讲哈，四朝元老，从乌西亚王一直开始哈，那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了末世哈，讲这边就很简单了，讲了他的一些背景，他的出身，然后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哈，比较多的是讲到南国的事情哈，那但是呢，他虽然讲到责备，讲到审判，可是他也讲到将来神要做的事情啊，神要施的恩典，有个盼望，有个对未来的盼望。啊，在当时他们是盼望有位弥赛亚，那我们现在是盼望弥赛亚在临啊。那作者是谁？那大家都知道说以赛亚嘛，对，不然不会写以赛亚，这边很明显的写他是以赛亚啊。可是有一些人哈，认为说前面是以赛亚写的，可是后面哈那个语序有些不一样啊。那可能是两个人写的啊，可能不是以赛亚啊，而且以赛亚他讲了一些预言实在太准，准到你无法相信啊。怎么说，后来的学者在讲到他提到有一个人叫古列王，记不记得古列王是谁？古列王是波斯王嘛，对不对？后来把巴比伦给灭的那个，后来又写了一个诏令叫犹太人可以回归的哈，在以赛亚书44章跟45章里面有提到哈，古列王是我所高的，这个名字都被写下来了。可是古列在那个时候出生了没有？还没有，他在700年前写的啊，西元前700年。古列是在西元前539-540年左右啊，他称霸在那个时期，是差不多200年啊，150到200年之间的时间。你怎么知道这个人的名字？所以在当时有些不相信先知预言启示的，或不相信神迹的，就说那段话一定是别人写的啊，是后人，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我才把它写上去的啊。在当时啊，我们有很多基督教的学者，他们是有一个想法是新派的，或者不相信神迹、不相信启示的，他们甚至到后来就怀疑这个以赛亚书不是同一个人写的啊，语气也不一样啦、啊，什么什么哈、啊，那也不可能怎么讲的那么准，名字把它说出来哈、啊，但是。我们相信神的话都是神所启示的，神会把一个人名字说出来，几年前的事情这个名字都可以说出来哈。记不记得有一个列王记上提到耶罗波安不是造个金牛犊吗？造个金牛犊不是有个神人来了，神人来了之后就责备这个耶罗波安吗？讲到说将来有一个人会把这边的坛哈给打坏的，那个人名字都说出来了，就是约西亚嘛。这后来也应验了嘛哈，犹大国的有一个王，末代的哈，末代的有一个王叫约西亚，也是200多年的事情，哎，这个也应验了啊。所以我们在看到的这些事情，神他知道你的名字，他也可以把你事先说出来哈。所以如果你相信这是有神的启示，你不会认为说这是一个问题哈。但是有很多新派的学者在研究以赛亚书的时候，他们一定会讨论到 哇，这个以赛亚书一定是不同的，所以他们甚至还讲说第一以赛亚书、第二以赛亚书、第三以赛亚书哈，他们认为是不同的作者。但是呢，对我们来讲哈，犹太人相信以赛亚书从最开始第一章到第六十六章都是同一个人写的哈。你看他这经历了这个四个王哈，这边讲到四个王哈，其实可能他经历五个王，就还有一个王叫做马拿西王哈。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啊，以赛亚后来是怎么死的？以赛亚是
被锯子锯死，
殉道死的哈。在这个有一本书叫做《以赛亚升天记》啊，这是不是在我们圣经的正典？是在当时的一个旁经或其他的一个书卷哈，里面提到以赛亚是怎么死的哈，是在犹太人的传统观念里面哈，在历史，他们认为说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哈。他记载说，以赛亚最后的结果是被马拿西给杀害。马拿西是谁？马拿西就是西西家的儿子。西西家不是求了十五年的寿命吗？那就生了这个儿子哈，因为这儿子登基的时候12岁嘛哈。那这个王是最坏的一个王嘛啊，所以我们在读列王记的时候读到他是一个最坏的王，他做王52年嘛，很长的一个时间。那在传统讲的说，他就是把以赛亚给害死了。所以如果我们看这个，他不只是经历这四个王哈，可能还经历那第五个王哈。那不管怎么样，所以他写的，你看，你这涵盖的范围大概有60年的时间。啊，比如你蒙召20岁开始写，写到几岁啊？啊，80岁啊！你20岁的笔触跟80岁的笔触会一样，一定会不一样哈、啊。所以我看到有很多牧师年轻的时候哇，很凶，很严厉。哎，到了晚年的时候怎么样？哇，好恩慈啊，很慈爱的哈、啊，这不一样。所以我们会看到，哎，他年轻的时候写的可能是神给他一个启示啊，责备的一些话语。当你老的时候，哎呀，这么老的人哈、啊。不要再给他一个审判的启示哈、啊，给他的启示都是一个带着神的恩典怜悯哈、啊，所以我们也相信说这个是同一个人写的哈、啊，只是在不同的时代啊，神给他的一个预言一个信息，所以我们都一致公认本书就是以赛亚所写的。从死海古卷可以发现哈、啊，因为死海古卷在那边就提到了哈、啊，特别是在讲到第39章到第40章。因为很多学者认为说，这39章之前是哈、啊、一本书，另外一个40章之后是另外一个，偏偏死海古卷里面就讲到哈、啊，真的他们发现有一卷以赛亚书是非常完整，就是从第一章到第66章啊，特别是在39、40章那边是连续的，从来没有间断的哈、啊，所以更证明说这本以赛亚书是非常的完整啊。所以这个感谢主哈、啊，这个以赛亚书真是被保留下来，我们讲的真是哈、啊、一个宝贝哈、啊。好，那他的名字哈、啊，我们了解一下他的名字。以赛亚的意思是耶和华拯救，或者是耶和华是救恩的意思哈、啊。那本书就把神的救恩详细哈、啊，而且是完整的表达出来啊。你知道这个神的救恩是一个完整的救恩，到底怎么样的救恩是完整的救恩哈、啊？我们要了解哈、啊。非常详细，你不只是一个仅仅得救而已哈、啊。你想说我们救恩是要怎么得到救恩呢？哎，我信主了我就得救了，这样就结束了吗？那这样的话写一章就好了，你不要写66章。所以这个完整的救恩是包含很多哈、啊。所以真正的救恩哈、啊，你不只是要得救，而且你的生命要更新变化，要改变，最后成为能够像啊。主所要我们成为的样式啊，那它的结构跟内容哈、啊，可以看到整卷圣经的缩影。刚才我们有提到哈、啊，所以它是承先启后，你可以看到整卷圣经的一个缩影，可以在以赛亚书当中你可以看到哈、啊。如果你在读的时候，神开启你，让你就看到哎，正看到以赛亚书，就好像看到全本圣经，啊，就好像看到整个耶稣基督哈、啊，看到整个神，看到整个神在我们身上所要成就的事情哈、啊。好。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出生哈，他的出生，刚才我们看到第一章第一节亚摩斯的儿子哈，他是在传统那边有提到说他是王族哈，他的父亲哈，他是犹大王亚玛谢的弟兄哈，所以以赛亚可以说他是乌西亚王的堂兄弟啊，因为在当时是属于王族啊，他的爸爸是这个那个。一个等于是王子了哈、啊，那他的妻子也被称为女先知，在以赛亚书第8章里面提到哈、啊， 那他有两个儿子啊，在以赛亚书第七章就提到用他儿子来传递一个信息啊。那他的服事，他经历了刚才我们讲到说有四个王啊，加上一个传统的话，我们讲说有五个王啊，他的服事超过了60年。那根据犹太的传统，他是被马拿西王啊锯死的啊，死在一个木头上啊，他把放在一个空心的木头里面，再把木头给切了啊，给锯了。被锯死，这个在希伯来书里面有提到一些信心的伟人啊，提到有人被锯死的，就是指的以赛亚啊。那他的时代，我们说他的时代是亚述称霸的时候，那时候巴比伦正在兴起，他威胁以色列的存亡啊，所以我们大概知道这样就可以了。那按照这个顺序来讲的话啊，以赛亚书当中有提到年代的，一个是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啊，那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啊，大概是在这个西元前741年啊，所以算是很早了哈。如果我们说他那个时候开始出来服侍的话哈，他那个时候年轻，一直到西西家王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年代算起来哈。讲到他提到第七章是提到亚哈斯王的时候啊，那年代是在西元前的735年。那另外一个是亚述王来攻打亚实图的那一年，这个历史上都有记载哈。那那个时候以色列刚亡哈，以色列亡的时候是西元前712年，所以以赛亚他看到北国亡的一个情景哈。那后来亚述也打到犹大这边来哈，那这个西西家王的那个时代，那在西西家王那个时代，这个先知以赛亚他就说了一些话，就说亚述王要攻打犹大的这个事情不会成立哈。所以我们也看到有一段的历史啊，以赛亚书的36章到39章，他那边提到的历史跟列王记上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啊。所以我们看在那段时间，可能就是以赛亚把这件事情给记载下来啊。那是在西西家王14年的时候，是在以赛亚书的36章所提到的啊。那37章那边也提到说亚述王后来啊，他被他儿子杀了。那这件事情在历史上来讲的话，他是在20多年之后哈，是在西元前的681年哈，所以按照这样子来看的话，它涵盖的时间真的是差不多超过了60年哈。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它的文体哈，它是用希伯来文的诗体写的，所以你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不大容易看，因为它在大部分是讲预言先知性的话，用诗的题材把它说了哈，不像我们讲散文哈，散文讲到一件事情，你有前因后果啊，有个脉络，可是你用诗的时候你会发现是跳来跳去的哈，但没有关系哈，这个在这当中我们看到有它的很意义在当中。那如果你读到36到39章，你就会发现它是用散文体所写的哈，散文体就不是讲到一个叙述的事情哈，所以其他的大部分是用诗的题材。那一般学者认为说他的文笔流畅优雅简洁哈，我们看到翻译过来的那个文字也真的是非常好哈。那他的信息呢，他主要的信息是讲到神的拯救，记得哈，救恩是他的一个主轴。那并且为神的名指出归向神的道路哈，跟未来的盼望，你要得到救恩，你要走神的路哈。所以他的信息当中有警告哈，他责备神的子民犯罪，呼吁他们悔改，并且指出神哈的审判一定会临到，好，你赶快悔改吧。那另外他讲到很多的预言哈，讲到神的子民会被掳，但是神要他使他们好回归，还有讲到古列王的这些名字等等，有很多的预言在这当中哈。那另外一个他讲的比较多的一个主题，就是讲到弥赛亚的国度哈。那本书将救主弥赛亚显明出来，他要降临建立他的国度哈。那他国度有不同的层次，不同的时候哈。其实以赛亚本来他所在的哈，我们讲以色列国，以色列它本身就是神的国度哈，它是神的子民嘛，神的子民所构成的一个国家，我们可以说是神的国哈。但是你要成为一个神的国度的话，你要遵行神的律法，神的旨意哈。如果真的是以色列人都遵行神的律法，这个地方是不是神的国？那就是神的国了哈。那可是他们悖逆了，所以情形不一样，神就差遣弥赛亚哈。所以神最后要建立的国度其实就是弥赛亚的国度哈。那弥赛亚的国度也有不同的层面，弥赛亚就是耶稣嘛，耶稣他来的时候有没有讲到神的国降临了，神的国进了，对不对？然后人家问说，哎，神的国到底在哪里啊？你来不是要做王吗？但是你又不肯做王啊。耶稣说神的国在哪里？在我们的心里啊， 然后之后呢他就走了啊，只留下那些信他的人哈。的确神的国在那些信他的人心里，可是将来弥赛亚他还要再来，当他再来的时候神的国在哪里呢？在地上哈，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哈。所以讲到弥赛亚这个国度，你看到有不同的层次，有不同的层面，也有不同的它的时期哈。那最后是神的国度最终是在新天新地的时候完成了哈。那我们看以赛亚跟圣经的整个关系哈，在希伯来文的圣经中，以赛亚是在先知书的第五卷啊。那很奇怪的是，希伯来文的圣经哈，它只分三个，一个叫做先知书，一个叫做律法、先知跟诗篇三类哈。那我们所读的这个律法是只有摩西五经，对，约书亚记。我们说它是属于哪一类？我们多了一个，我们叫做历史书哈，我们叫历史书，是讲到从约书亚记一直到历代志，我们称为历史书，对不对？那可是这个在旧约，在希伯来文的圣经里面，他把约书亚记、士师记哈、撒母耳记，还有列王记，他们通称为先知书，所以这个是讲到。这个是先知所写的一些历史的，那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以赛亚哈，他被列在第五个先知，可是在希伯来文的圣经它分成两个，一个叫前先知，一个叫后先知。前先知所指的就是一直到列王记啊，那后先知是从以赛亚开始，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大先知书跟小先知书啊。那这是在希伯来文圣经是后先知书啊，后先知书的第一个就是以赛亚书哈。那之前我们看到它是承前启后的哈，讲到神创造天地赐人生命，我们也看到它也承续摩西五经所讲的你要遵行神的律法哈。然后可是它也讲到未来的一个弥赛亚的降临的一个盼望，还有它最终要建立的新天新地哈。所以我们看以赛亚书就是从这个哈，从前后把它连贯在一起。新约引用的哈，还有引用了58次哈。那一般来讲，连同《生命记》《诗篇》为新约最常引用的旧约书卷，记得哈，最常用的是《诗篇》，然后第二是《以赛亚书》，然后再来是《生命记》哈。那它的预言有没有应验呢？它有许多应验啊，它有许多预言在旧约的时代就应验了啊。我们看到旧约还在写先知书，历史还在继续进行的时候，我们看后来都一个一个应验，以色列被掳，然后巴比伦兴起，这些东西这个以赛亚都已经讲过了哈。然后有其他的先知书为印证哈，那有的在耶稣身上印证了，那是700年后哈，那也被写在圣经上哈。有的尚未应验的，就是讲到末世的这些事情还没有应验哈，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哈。所以我们在研究启示录末后的时候，你也要看到什么？看到你要看以赛亚书哈。好，接下来我们看它一个主题哈，就是弥赛亚的预言哈，这个没有书哈，弥赛亚的预言。这个以赛亚书是旧约中哈最详尽完整的预言弥赛亚哈。刚才我们讲了哈，从他的出生、降生，从他的服事，从他的救赎哈，都应验在耶稣的身上哈。所以本书也预言哈，弥赛亚他要荣耀的再临，这个印证在幕后他所成就的事情啊。那这个我们就等着哈，将来一定会应验的，因为前面已经应验了啊。那我们看到的弥赛亚他的预言，第一个他是道成肉身，他是神的儿子，可是却身为人子啊，成为婴孩的样式，这个也是在以赛亚书所说的哈。那他是生来要做犹太人的王，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所以天使来传信息的时候讲到说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这些哈用的就是以赛亚书这边的预言哈。那他是怎么成为人子呢？他是童女所生的哈，他是母亲从圣灵怀孕哈，而且他是大卫的本哈，从耶西的本那边所出来的一个哈，在以赛亚书11章那边提到他是大卫的，因为耶西就是大卫的父亲哈。那另外他跟他有关系，就是刚开始出来的是有旷野的声音哈，这在以赛亚书40章是指的施洗约翰，然后他被圣灵膏抹哈，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灵降在他身上，后来他被引导到旷野哈，那他就被圣灵膏抹了。 那这个他离开旷野的时候蛮有圣灵的能力在那里哈、啊、他能够行神迹奇事哈、啊、瞎眼的看见，瘸腿的行走，这些都是在以赛亚书这边所可以看得到的哈、啊、那他也是个谦卑的仆人哈、啊、以赛亚书提到了好几个地方，提到我的仆人，我的仆人哈、啊、他要宣扬公义真理，我的仆人要受苦等等的哈、啊、他被人轻看，这些都在以赛亚书看到哈、啊，那也看到耶稣来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柔和谦卑哈、啊，被人藐视。那另外他来的时候他是外邦人的光哈、啊，记不记得有一个讲到耶稣在加利利那边传道的时候，他说哇在那里哈、啊、看到一个大光，他所引用的也是这个在以赛亚书里面所用的哈、啊，以赛亚书的第九章第五十五章都提到哈、啊，那这些经文就应验这个以赛亚书所说的预言实现了哈、啊，那。讲到他道成肉身，讲到他的工作，也讲到他的完成的工作，就是救赎的工作哈。那弥赛亚来，他要来安慰神的子民，神的子民被罪捆绑哈，不能自拔的时候哈，但是神要来拯救他们，并且要来安慰他们哈。所以他来的时候不是去定罪哈，我们讲说哇，你犯了什么这么大的罪，那救主来了不是要把我们指出我们的罪吗？不是哈，他来不是要定我们的罪，他要来让我们得救，并且要安慰我们哈。以赛亚书四十章就提到了这个哈，他要安慰我们，然后并且要把他们从罪恶里救出来哈，他要建立他的国，做他百姓的救赎主哈。那这些在以赛亚书上都提到了哈，大家可以回去自己看看哈。那他成为赎罪祭哈，讲到耶稣来担当世人的罪，做成一个赎罪祭，其实在以赛亚书五十章也讲到哈，他担当我们的罪哈，耶和华使他为赎罪祭，这些都在里面提到哈。然后讲到他降卑致死，他死在十字架上担当普天下人的罪，也是在以赛亚书所提到的。然后他也设立永约，记不记得圣餐的时候他说这是我用我的血与你们所立的新约哈。以赛亚书五十五章也提到哈，他要立跟我们立的这是一个永约。那讲到他被埋在坟墓里，他受苦，他的被杀一直埋葬哈，记得是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好，你可以的话可以把它多看一下哈，能够把它记起来那是更好的哈。那他从死里复活哈，弥赛亚他被杀，可是他完成救赎，他战胜死，罪和死的权势哈。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最后他也讲到说哈，他看到他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哈。那其实就是他从死里复活就印证他胜过罪哈。所以这些到五十四章就提到说啊，这个开始圣灵降下来的时候，他有很多的子孙哈，那未曾怀孕、未曾生养的哈，你们要大声欢呼哈。就讲到说教会或者讲到神的子民，就不只是在以色列哈，也临到万国万民。那他也提到他是羊的牧人，弥赛亚是好牧者哈，要牧养他的羊。以赛亚书四十章内提到说哈，他要牧养他的羊群。好，所以你看这是弥赛亚他所做的事情。另外一个讲到说他现在呢已经升上高天，将来他预备要还要在荣耀降临。所以弥赛亚他是由受苦进到荣耀，他是神的儿子将被成为人，所以他除了奴仆的形象，这个在腓立比书我们读到对不对。那这个呢他成为受苦的仆人，却被神升为至高。好，所以我们在读这段话的时候，你看到以赛亚书五十二章啊第十、第十二节那边就提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哈，他升上高天的情形，神将他升为至高哈。所以以赛亚书五十二章就提到那个，我们读五十三章的时候也要看到五十二章后面的这两句话哈，它是连在一起的哈。那之后呢，他赐下圣灵啊，我们知道说耶稣在父神右边，他就把圣灵给赐下来哈。所以当弥赛亚得荣耀的时候，表示说他复活升天。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他便差遣圣灵哈。所以以赛亚书五十五章里面有提到说，你们口渴的都将就近水来哈。耶稣也说，你们凡口渴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哈，信我的就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说这话是指的信他的人要受什么？受圣灵说的。那时候耶稣还没有圣灵还没有赐下来，因为耶稣还没有得荣耀哈。所以当耶稣得荣耀的时候，他赐下圣灵来，他就赐下凡口渴的就可以喝哈。所以我们看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就提到了这个哈，在启示录二十章也提到哈，凡口渴的都可以来白白喝生命水的水喝哈。 那这个是代表说圣灵要赐下来，是借着耶稣所赐下来。那另外一个是弥赛亚，他是公义的王啊，在以赛亚书32章里面提到，他要用公义、用公理、公平来掌权啊。这个也讲到说，将来弥赛亚的国度就是这个样子。那也提到末世要再临哈，弥赛亚要末世再临，他要起来攻击众仇敌，特别是在好以赛亚书63章刚才有提到哈，他穿着那个血溅了的这衣服哈，要把踩那个在那个酒罩里面哈。那这个就是在以赛亚书63章里面所提到的。那最后呢，是一个荣耀的国度，弥赛亚他要建立荣耀的国度，当他再来的时候，那时候神的子民以色列还有外邦人都要归服于他哈，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了哈，然后会有万物的复兴，他会设立公义的宝座，会施行审判。那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来所要做的事情，都在以赛亚书写得清清楚楚哈。好，所以这个是讲到弥赛亚他的预言。那再来我们看这个以赛亚书有些特点哈，其实特点很多哈，我就举几个。那以赛亚书有些特点是其他书卷所没有的。以赛亚他被圣灵感动啊，以神的救恩和弥赛亚的国度为主轴啊，将神的真理陈述出来，并以此为基础来表明神的属性啊。我们从圣经上要认识到神的属性、神的作为啊。以赛亚书他在这方面这描述的非常详细啊。第一个，我们看到神的救恩的蓝图啊。那神的审判跟救恩哈，尤其是弥赛亚的应许，就是我们看到这本书的核心。第一个，我们所看到一个问题就是罪的困境哈，所以以赛亚书的第一章，你看到他一开始就是在讲指出人的罪哈，他说天呀要听啊，哈地呀侧耳听，因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悖逆我哈。然后第四节讲到。啊，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啊，他们离弃了神。讲到罪的一个困境，啊，没有办法，最后的结果呢？罪只有越来越坏，越来越坏。就像你得了一个病，那个病是不治之症，啊，那病的结果不可能变好，只能变坏，啊。所以以赛亚他揭露神的百姓，他悖逆，他罪大恶极，已经到了不能挽回的地步，啊。所以在形容他们，好像说。被打伤了，可是这个伤口却好不了，然后又在被人家再打，所以就越来越糟糕哈。罪也就是这个样子。可是我们看到神给人机会哈，机会是什么？就是为他们预备救主，这个救主他可以完成救恩的工作，彻底解决罪的问题哈。那所以从以赛亚书这边有提到一个我们从罪的情况的一个困境哈，所以我们会讲第一讲、第二讲的时候提到我们犯罪的子民啊，悖逆的百姓。讲到人的本质就是有个罪在那里，可是神怎么样把他们挽回过来哈，啊？那我们也看到这个神的救恩蓝图有提到，你犯罪的一定要受审判，神是圣洁的。好，这边提到好几个地方，提到以色列的圣者，以色列的圣者，在圣经里面我们有没有很熟悉这句话？以色列的圣者，以色列圣者出自哪里？大部分在以赛亚哈，它出现26次。有26次是在这里，在其他还有几次，有6次是在其他的书卷，所以提到他是一个圣洁的，他不能忽视罪，他一定要追讨。所以以色列犯罪，神要追讨；万国万民犯罪，也要追讨，也要受审判。可是呢，审判过后呢，神要恢复他们，哈。所以神他又展现他的公义圣洁，另外一方面展现他的恩典怜悯，哈。所以救恩就是这个样子，哈。那最后我们看到这个罪是神自己来担当哈，他来担当这个审判，在以赛亚书53章，所以是一个完全的救恩。所以神差遣救赎主，不只是拯救他的子民，也要拯救万国万民。他不仅是以色列的弥赛亚，也是全人类的救主哈。最终他要在全地掌权啊，所以这是一个完整的救恩的图画，是这个样子哈。那另外一个，我们看他讲到弥赛亚的国度哈，以赛亚书的主题是救恩，救恩是透过弥赛亚做成的哈，所以完整的救恩不是仅仅得救而已哈，而是要实现神的国度。所以耶稣来传福音的时候，他不只说哎信我得救就好了哈，他传天国的教训、天国的道理哈，叫信他的人不只做神的儿女，也要进到神的国哈，跟他进到永远的荣耀。那我们知道弥赛亚的国度它有几个，一个是有形的 啊，在这世上，在旧约的时候，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神成为他们的神，他们就成为神的子民。好，所以基本上来讲，神的国在那个时候在哪里？就在以色列国当中。所以在旧约时代，以色列就是神的国，哈，神赐他们律法，叫他们能够信靠遵行，哈，那这样子你们就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属我的，好，是圣洁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哈。那可是后来这个失败了，哈，那借着弥赛亚，哈，神要把神国再一次把它，哈，恢复过来，所以弥赛亚降临的时候就代表神的国他降临了，哈，所以为什么耶稣来的时候说，哎，天国近了，其实就是弥赛亚王他来了。那他是神国的王，凡接待他的，尊他为王的，遵行他旨意的，哈，他就能够进到神的国，哈。所以我们看耶稣所传的叫做天国的福音。那天国的降临是怎么降临呢？哈，弥赛亚升天之后，他就赐下圣灵，神的国便临到凡信他、遵他旨意的人心里面，哈。所以当圣灵的彰显，就是表示神国彰显的一个表征，哈。耶稣也讲到说，我靠着神的灵赶鬼。就是神的国天国就临到你们当中了，哈，那最终是天国的成全，哈。所以在末世的时候，弥赛亚他又从天降临，他要打败所有的仇敌，在那个时候，哈，世上的国要成为主和主基督的国，哈，他永远在他国里掌权。所以以赛亚书他就提到了这几个方面，哈，刚开始神的国在以色列当中失败了，可是神借着弥赛亚他要恢复他的国，哈，他的方式呢是借着圣灵，哈，所以我们在以赛亚书会提到几个圣灵的事情，哈。那在一般来讲，圣经旧约圣经很少提到圣灵，哈，以赛亚书提到蛮多的，哈。那他要显明神的属性，哈，怎么显明神的属性呢？是借着弥赛亚，借着耶稣，哈。因为约翰也讲过说，没有人看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哈。所以如果你看到耶稣，你可以看到神的属性是什么，哈。所以以赛亚书它是讲述耶稣，弥赛亚是最详尽的，所以他对神的启示也是最完全的，哈。所以你看它是一个奇妙的，哈，我们很难想象这个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哈。弥赛亚他降生成为一个婴孩，哈，所以他的名是什么？必有婴孩为我们而生，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哈。所以这个，哈，看到哇，有人有神的性情，也有人的性情，所以这是一个奥秘，哈。所以我们要认识神，其实从我们身上也可以认识，因为我们就是按着神的样式，被神的灵吹在我们里面，哈，我们被造的。所以我们讲到说要认识这位神的属性的时候，哈，就好像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啊，他是人，他也是神，这个叫做道成肉身。那我们因着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哈，我们也成为神的儿女，哈，我们就可以认识到神的属性，哈。然后知道他最一个重要的属性就是圣洁，哈。所以以赛亚他在异象中看到圣洁的神，他说：“哇，祸灾，我要灭亡了，哈！”看到撒拉佛在那边喊圣哉圣哉圣哉，他就意识到自己的不洁，哈。他说：“哎呀，我是嘴唇不洁的，哈。”所以以色列的圣者在本书出现了26次，哈，神既是圣洁的，他的子民也要成为圣洁。后来以赛亚被圣洁了，哈，嘴唇圣洁了，说出一些神的启示、神的真理，哈。那他也借着以赛亚、弥赛亚的救赎，让我们可以脱离罪污，让靠着圣灵可以成为圣洁，哈。还有另外一个，哈，讲到说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哈。圣经有没有提到神他是三位一体的神？啊，什么地方？马太还是启示录还是创世纪啊？三位一体其实是一个神学的名词，哈，只能意会，怎么样？不能言传，哈。哎，我怎么没有看到三位一体？圣经上啊，从来没有讲到。可是有没有讲到父子、圣父、圣子、圣灵？有，哈，有好几个地方讲到。耶稣他讲到说，你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哈，是讲到父子圣灵。其实在旧约里面有讲到圣父圣子圣灵，在旧约如果你要看圣父圣子圣灵从哪里看，就从以赛亚书看，哈。所以我们看以赛亚书的第48章，哈。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讲的一个启示，隐藏的奥秘，哈。现在我们明白了，哈，以前你在读这句话的时候讲说，哎，这讲什么，哈。那现在我们知道了他讲什么，哈。你看48章的第16节，哈，他说：“你们要就近我来听这话，我从起头，哈，并未曾在隐秘处说话。 自从有这事，我就在那里。现在主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灵来，有吗？差遣我和他的灵来。耶和华是圣父吗？差遣我，我是谁？耶稣弥赛亚哈。耶稣是，我说，他说我是被差遣的，对不对？好，然后差遣我和他谁？他的灵来啊，灵就是圣灵。你有没有看到圣父、圣子、圣灵在这个经文里面啊？所以三位一体是一个奥秘啊，隐藏在圣经里面啊。可能还有其他地方，你们慢慢找，找到了啊，再告诉我。啊，我们可以好好分享啊，真的是很奇妙的神做的工作啊，还有很多啊。以前我们讲说这个地球是圆的哈、啊，这个地球是圆的，我们中国人知不知道？中国人不知道哈、啊。希伯来人知不知道？犹太人知不知道？啊，有没有人说，哎，我们所在的是天圆地方嘛？对，应该这个地应该是平的嘛？可是地是圆的，是。可是以赛亚说，哎呦，地是圆的，就地球。圣经上有没有讲到地球？地球不是一个科学的名词吗？啊，地理的名词啊。你看以赛亚书四十章哈、啊，四十章的第22节啊。我们可以看到地球是太空人阿波罗，对不对？你要登陆月球的时候离开地球，哎，地球是什么？一个圆圆的哈。你看第22节，40章22节，神坐在什么？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哈，他铺张啊，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啊。我讲到是一个地球啊。大权大气之上哈，所以你看神把它提到的，真的是一个很高的高度来看这个世界哈，不是讲到现在，而是讲到过去、现在和未来哈，不只是讲到这个一度空间、二度空间，看到三度空间哈。那圣经有没有提到中国啊？中国啊，我们讲到很多人，中国人讲说我不信圣经，因为我们中国人这么伟大。民主怎么没有提到呢？圣经有没有提到中国？有，在哪里？也是在以赛亚书，对吧？以赛亚书的第49章哈、啊，以赛亚书49章的第12节哈、啊，他说：“看呐、啊，这些从远方来的，这些从北方来的哈、啊，从西方来的啊，然后这些从有个地方。”秦国来的哈，原文是悉尼哈 ，China 哈，悉尼哈。那这个字在西方人他们认为说是东方的一个古国，他们把东方那个国叫做秦国哈。我们中国版图哈最西的一个国家就是秦国，对，战国七雄，所以我们讲西域西戎哈。所以一般人他们认为这个 China 哈，为什么叫 China？ 这个 China 字从哪里来的？秦这个字来的哈，悉尼哈，所以如果你要看的话，不管你相信还不相信，呵呵，这个他就是写下来了哈，从悉尼来的啊。悉尼他们个观念，哎，不是一个丝路那边所接到的那个地方嘛啊，所以那个时候也许还没有丝路哈，但不管怎么样，这个圣经却寄来了，哎，写下来了，因为一个从北方嘛，还一个从西方，接下来从东方来的啊，从秦国来的，所以神的恩典会这样子临到。这个万国万民其实也包括了中国哈、啊。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看的这个啊简介哈、啊。那我们的课程的分类哈、啊，记得我们讲圣经共有66卷书哈、啊，那就好像是旧约39卷，新约27卷，以赛亚哈、啊，我们看后人把它以赛亚变成66章，怎么那么刚好哈、啊？有神的意思哈、啊。那分成两类，前39章强调神的公义和审判哈、啊，后27章强调。啊，神的救赎和恩典，啊，所以有人把这个前39章称为第一以赛亚书，这没有关系哈、啊。这个分类其实是帮助我们很好的哈、啊。后27章成为第二以赛亚书，所以本课程分成两季哈、啊，用24堂课来讲解。所以我们这堂课是概论啊，然后下一季我们会也是讲12堂课啊，那最后面会一个最后的一个回顾总结哈、啊。所以我们大概按着这个顺序是这样子讲下去哈，所以一次大概讲个3章哈，3章左右，2章有的时候讲4章哈，所以前一个部分就是讲到人的罪恶跟神的审判 啊。所以讲到人的罪恶跟神的审判，神会责备他的百姓，从第一章到第十二章，然后会提到审判又从神的家起手，然后再临到其他的人。所以神责备了以色列还有犹大的时候之后呢，神兴起一个审判，但是最后呢，神会讲到说他也要审判这个列国啊。所以第一到第五章是犹大跟耶路撒冷受审判，那第六章我们看到以赛亚看到异象，看到荣耀的神啊，高高坐在那个高天，有撒拉佛那边啊，这是蛮特别的一章，所以我们会仔细的会讲这些东西啊。然后我们看到犹大受威胁，还有蒙拯救，第七章到第十二章那边有提到一些的历史，讲到在亚哈斯王的时候啊，还有讲到这个亚哈斯王他受到攻击，犹大受到北国的亚兰跟这个北国的以色列攻击他们，然后神应许说要给他们拯救哈，在第七章那边也提到有一个童女怀孕生子，那边提到神给他们一个兆头。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神他责备四位的列国，从第十三章到二十三章哈，那特别讲到巴比伦，特别是三十四章讲巴比伦哈，巴比伦是代表撒旦，当时也是一个荣耀的。以赛亚书十四章有提到，好，我要升到高天，有没有？我要往上升，往上升，最后呢，他会坐落，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就是在以赛亚书十四章这边讲的。所以我们现在讲到巴比伦的时候，也会提到这个方面哈。然后二十四章到三十五章是讲到神在全地施行审判哈，讲到这个全地当中会有征战，会有列国一一指明哈。那在这当中显明他是一个统管全地的主。然后三十六到三十九章，这是跟列王记记载的几乎是一样的哈。列王记下的十八章到二十章那段话哈，还有历代志都记载这段话，是讲到什么？讲到西西家王的时候，亚述啊来攻打犹大，攻打犹大的时候打了就没事了，可是偏偏他怎么样？太狂傲了。他攻打犹大的时候也攻击神哈，然后你们有神吗？啊，谁能够保护你呢？啊，在那边挑衅，向神挑衅哈。神为这个缘故就说好，我就怎么样，让你所谋的不得成就哈。所以后来这个亚述就被打败了哈，这个亚述王后来就被杀了。那那边有提到说，神击败亚述的方式就是有个神的使者出去击杀了哈，当天晚上就是击杀了十八万五千人哈。那这是一个神迹哈，怎么杀的啊？在历史上描述可能是一个瘟疫发生啊，所以不可能犹大把他们打败嘛，对。那他们后来撤兵是怎么撤兵？就是他们可能发生一个瘟疫哈，所以这个神攻击的方式是这样子的。那三十八、三十九章就提到西西家王后来哈，他要死了，可是他要求这个十五年的寿命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巴比伦人来看他。他把圣殿还有他王宫里的宝物给他们看，以赛就责备他说，将来哈，你的后代要在他们宫中要做太监的这个哈，这个事情。所以到第三十九章，这个是讲到人的罪跟神的审判这一方面的哈。然后从四十章开始就提到弥赛亚哈，弥赛亚带下他的安慰，他要建造他的国度，是借着弥赛亚来哈。刚开始的时候提到他是神的仆人哈，那他是神所拣选的哈，他会安慰神的百姓啊，所以从四十章以后开始，你会看到很多鼓励的话、造就的话哈。他说：“你们不要怕啊，他说我与你们同在啊，你们虽经历水火，然后我会帮助你们、保护你们哈。”然后之后峰回路转，又讲到有一个仆人哈，是一个受苦的仆人，不是在指的是以色列人哈。犹太人认为说，这个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所讲的是指的他们哈，他们以色列民族受苦的一个情景哈。但是真正的他的意义所表达是，弥赛亚他要受苦，他要以仆人的身份降临啊，然后被人藐视、被人厌弃，可是他要成为赎罪祭，他将命倾倒哈，他担待多人的罪。那最后呢，弥赛亚的救恩不只是临到以色列，也临到列邦啊，所以从五十四章开始讲到，你要向左向右展开哈，这没有丈夫的儿女哈，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哈，所以讲到不只是神的子民他被救得到救赎哈，神外邦人他们也要得到救赎，然后神会与他们同在。那最后六十章到六十六章是讲到，是讲到荣耀的国度将来兴起发光哈， 那讲到耶稣他来的时候，他的服事是荣耀的啊，带着神的圣灵与他同在，神的灵高抹他啊。然后讲到说我们跟主的关系啊，就好像新郎啊穿上这个华冠哈，啊，穿上拯救为衣啊，斩掉公义的袍子等等等等，后来建立这个荣耀的国度。那也提到末后的征战啊，63、64章提到末后的征战，65、66章就提到新天新地啊。所以这个是大致我们所看的这个内容哈，啊，大致上是这个样子，很长哈，啊。那当中有些很重要的啊，你们能记就把它记下来哈，啊。那有些就是比较不重要的啊，但是你们还是可以从这当中看到，因为这整个以赛亚书它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哈，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看不懂没有关系哈，然后有一天圣灵开启我们就能够看懂哈神要对我们所说的话。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概论哈。以赛亚书是以赛亚写的，它有66章啊，它主题是讲到神的救恩啊，它名字的意思就是神的救恩，然后它的中心就是以弥赛亚为中心，耶稣基督啊。所以好好去读啊，让我们可以认识耶稣，认识神，也可以认识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啊。好，我们就讲到这里哈，啊。